分享最美好的游戏时光，这里是危机聊天室。本期节目呢是一期久违的不做游戏编辑啊。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好朋友啊，一位是我们的这个可以算是老编辑了啊，三星同学。
哎，大家好。
啊，另外一位呢是之前经常在电台里听见他的声音，大家其实对他非常熟啊，就是 FJ。
哎，大家好，我是 FJ。
哎 ，FJ 和三星两位老朋友了。三星可是有年头没有参加过我们这个电台了吧？
对，就我从上海消失了之后，就没有怎么去过上海，也没有怎么录过危机的电台了。
确实，虽然听众朋友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三星了，但其实我们俩是最近才刚见过。
是。
上个周末其实我是刚从深圳回来，然后。我跟 FJ 跟三星录了一期，就我们一起见了个面吃了个饭，我们是想录一期节目来着，结果失败了。非常可耻的失败了，
原因很复杂。
对，原因非常复杂。这期节目其实很一波三折，一会儿我们再说。我就是在开始之前想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可能有些听众没有一直关注，所以他不太清楚这个不做游戏编辑系列啊是个什么东西啊，什么鬼。最早呢他的这个是我那召集以前的这些离职的老编辑一起回来，哎，唠唠家常，聊聊天，哎，其实呢就是插科打诨啊，是吧？大概是这么样一个节目。那其实我当时录这个就是做这个系列的这个原因呢，其实有俩，一个是经常有人会问，就哎某某某编辑去哪里了呀，是吧？他怎么突然就消失了呢？也不打个招呼哈。我觉得时不时的哎把大家叫回来。哎，再见一面，我觉得挺好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这是个聊天节目嘛，我觉得即便是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在一起像以前那样去工作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一起聊一聊，让这个以前喜欢听我们的节目的这些听众呢，哎，还可以听见这些熟悉的声音。哎，所以我觉得哎做这么一个系列啊。哎，你要硬说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啊，那就是哎实在想不到做什么了，把以前的朋友叫回来然后帮帮忙，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啊，但这个肯定不是主要原因啊。我们这期节目刚才我也说了，我们原计划这期节目我们是准备面对面的这个录音的，最后呢就没有成功。我最开始跟 FJ 和三星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是2022年，对，是去年的
一个月以前，
12月初吧，要不就10月底，反正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对。
然后当时呢，哎，就是，哎，我这边一个新的一个计划，所以呢就要去一趟深圳，好不容易去一趟，是吧？这我也好多年没有去了，我说好不容易去一趟深圳，这个不能白去一趟，我得尽可能多干一点事情，肯定要录一期节目，那叫这个以前的编辑一起我们录一期节目。这个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面对面去录音的啊，就我觉得那种在一起然后哎看着对方的这个样子去录，这个感情的传递更直接一些。
而且线上主要有个问题还是就延迟会比较麻烦。
对，就是你看不见对方，当然也可以开视频啊，其实可以开视频，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啊。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当时觉得哎一定得去录一期这个线下的这个就直接面对面跟你们俩录一期这个节目。然后呢，哎，这个想的挺好啊，计划的挺好。哎，紧接着这个就是吧，大家都知道就是放开了。哎，然后后面都能想象了，就那就是一个一个就发现这个人都就病倒了。
嗯，
那就没办法嘛，因为这个病了还是挺难受的，上班就不用说了，其实你光待着不动可能都很难受。那没办法，那我们这个时间就往后推吧，然后就推了一周，推了两周，是吧？这好不容易大家这个病哎好的差不多了。哎，我这啊，终于可以去深圳，然后我还特意带了我们那个专门平时录电台用的那个录音笔。哎 ，FJ 见过那个，三星没有见过。那个笔很厉害的，我
还购置了新的事物，
新的设备，
很厉害的那个笔啊，就反正我一开始是没有想到这个录音笔可以这么专业啊，我对录音笔的概念还停留在，我还停留在十年前，就我还在那个网易的时候，我出去采访录音的那个小录音笔，我还停留在那个。现在其实很多专业的这些播客呀，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做这种音频啊音乐的这些节目的人，其实他们都会用这个东西。
对，它几乎就是一个微缩的调音台了。
哎，对，可以这么说，很厉害，反正啊，一看就很厉害啊。然后我还专门带着这个东西，当时我犹豫半天，我说要不要带那个录音笔，要不要带那个麦啊什么的过去？后来觉得太沉了，我说算了，就带个录音笔吧。啊，结果。 到了那边之后，然后本来原定的是计划是借用一下 UCG 的直播间，然后用他那儿设备，哎，这样呢就是我不用什么调音台电脑之类的，我就用录音笔，然后借他的麦我就可以录。结果哎，到那儿发现，哎，他那个麦跟我们平时用的那个麦不一样，
接口不同，
还得，
接口不一样。当然这个事儿说起来也挺丢人的，后来我又问他们其他人，他们说其实你就可以用那个，它就是看起来是不一样，但是其实它能用。但是我当时就是一看，哎呀，长得不一样，我说完了这用不了，然后我说算了吧，那这个就计划就泡汤了，我很失望，我说算了，我走了，非常伤心的我就走了，你知道吗？
就当时没有拔下来试一下，
试了，但是就它差的确实有点多，我就没敢往里插，你知道吗？就是哎，反正也不懂嘛，确实是没经验啊。然后呢，就加上他们那天其实也没有那个导播呀什么在，其实也许有导播看一眼，他可能哎大概就专门做后期的那个编辑，他可能看一眼，他也能知道哦，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用的啊。但是反正不管怎么说，就最后这个计划就在深圳面聊，然后当面录音的这个计划就泡汤了。这个最后这个就又变成了一个，我回到上海之后，我们就开始就连线录线上，这个一波三折吧。
能后期很不容易的已经。
近况的话，其实刚才稍微讲了两句啊，不过我还是想稍微再问问大家，就你们最近怎么样啊？最近反正因为是刚阳过的嘛，你们俩都阳了对吧？
对
对，我们都阳完了，
阳完了，
都阳过了已经。那你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
FG 先说。
我其实阳的比较晚，就可能我自己比较小心，但虽然还是中招了。那毕竟现在是。就不是自己住嘛，是跟人家合租嘛，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你想不阳是很难的。但我已经算是比较晚了，而且我在的这个位置是靠近蛇口这一边，然后靠近蛇口这边据说，就我有一个深圳的朋友，他说你住在蛇口附近还这么晚才阳，你已经很厉害了，就他是这么说的。
是因为蛇口离那个香港很近吗？
应该是吧，就反正我阳的比较晚，而且可能比较也是算是比较幸运吧，就是我阳了之后其实我的症状没有网上说的那么重，就
你属于轻症。
对对对，就比较轻的一个状态。
嗯，
那
轻症
是
我们，其实我们没有重症，我们里面肯定没有人有
重
症。重
症就是那种得进医院的那种。
哎，对对对对，那我们都算是轻症啊。对，你先说。
对对对，那我就比一般的轻症更加轻嘛，就是大家不是说喉咙会痛得很厉害嘛，我就是普通的，跟以前普通的感冒发烧的时候差不多的感觉。
嗯。
但是它后劲很足，这个事情就是我阳康了之后，虽然说转阴了，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是一个精神很不振的一个状态。就通常是比如说工作或者是哪怕是打游戏，基本上可能半个小时左右我就没有办法再集中精神了，就会是一个很困，就我必须躺下来闭眼休息的一个状态。
嗯，这其实也是很多人在康复之后经历的一个过程，就是浑身无力，没有力气啊，做什么事情都很容易会疲劳。
嗯，
这个过程其实困扰挺多人的。
对，我其实
是睡。
对，是的，我其实直到最近几天也时不时会有这种状态，但是就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了。
嗯，森心怎么样？
我是记得很清楚，我是看完了柯南的剧场版，12月17号那个周六阳了。看完之后第二天早上有症状之后，晚上当时跟大地打 COD， 我就越打这个游戏我就体温逐渐上升。我一开始以为是因为这个游戏打得比较苦恼，因为我们疯狂
状态来了。我操，
对，不是因为打得非常痛苦，我们疯狂死，我们打三个人打瑞的，还有我和大力还有一个朋友，我们打瑞的打得非常痛苦。然后我就边夹着这个体温计，然后边在那打的时候，我看了眼体温计已经到38度了，我说完了，我这个体温上来了，我们可能坚持不了多久了。结果我这个主机就适时的死机了。
哦，这么配合，
持续了将近2个小时的瑞的就结束了，然后我就躺到床上。测了一下抗原，当时就是后来才知道嘛，就是你发烧的时候是测不出来的，很多人是测不出来是不是阳的，那个杠不很不明显，我当时也很不明显。然后我半夜就烧到了39度，39度第二天不怎么烧的时候，我就烧了一天，我整个就烧了周日一天，烧完的起来了，然后测了一下抗原，中招了，我说太好了，下周不用上班了。我说的不用上班是不用去公司上班，在家还是要上班的，然后就。下整个那一周就直接居家办公了， 等到我回到公司再下一个周，我因为我就是差不多三天我就没有症状，就是一天发烧，一天难受，然后一天刀割喉咙，然后就没了。
那你也很快。
对，就很快复通之后回到公司，发现公司没有人了，就是号称我不知道，我就有人说号称中国什么这个社畜含量最大密度的科星科学员，这个、没有人。早上最繁华的时候，过马路的人只有寥寥十个。
哎，当时那种感觉是不是有点吓人啊？
我操，就是感觉大家突然，因为我就定了一周嘛，我周五那天的时候还是很正常的，班车啊、食堂啊、办公楼啊、外边的马路上、啊、都车水马龙的。等到隔了就七天，九天，然后一个周一回到公司，班车没有人，然后公司的外面的路上没有人。进入整个园区没有人，食堂没有人，工位只有我一个人。
幽灵现身证是吧？
就很对对，就有这种感觉，就很可怕。然后所有店都关门了，然后食堂爱吃的那些档位也就关门了，就大家全都在家里，然后疯狂的这个说自己已经被传染了。当时的政府还是只要你的同事有感染的，你就算密接，你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就很多人都不在了，就很可怕。但是我自身之后，我阳了之后的状态没有什么萎靡的症状，我就是现在偶尔会咳嗽，所以这录电台的时候可能也能听到我在偶尔咳嗽两声。其他的症状，我觉得嗜睡可能就是我到周末的时候会睡得比较多，上班的时候还是比较正常的，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感觉。可能这个复通的原因吧，要是症状时间比较长的话，可能会比较难受一些。
刚才三星说的这个，就是突然一下平时很热闹的这种街道啊、楼宇啊，然后里面突然就人都没了，哎，班车呀、啊、什么人都没了，就这种情景啊。我假如是我的话，我如果经历这种情景，我可能会找一找这个地上哎有没有武器啊，是不是一会儿可能是不是就有敌人出来了，
就真的是没有车了已经。
我
天，
试一试我是不是会其实突然掌握了什么新的能力了，就要对抗这个世界上的黑恶势力了，
穿越了平行宇宙，然后这个平行宇宙没
多少人了。对对对，我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哎，六爷，你是不是到现在都还没有养？
确实是这么回事。这刚才我不是讲到吗，就是在就我们这个原本想要去深圳录这期节目，其实是我要去办事儿嘛，然后顺便我是想录这个节目嘛。就这个事儿当时经历了几次这种拖延嘛，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很多人都阳了，三星跟那个 FJ， 就我一问他们俩，就一个是刚阳，一个是还阳着呢，所以就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录。我去了之后你们俩出不来，对吧？我请可能其实其他人我也见不着，因为大家都阳着呢。
嗯，
那去一趟你谁都见不着，那你这肯定不行嘛，所以我是往后延。除了这个，其实还有我自己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当时特别担心，就因为他周围人都阳了，我就担心那我是吧，我这个万一我去一趟，然后我到了那边住在酒店里阳了，什么都没有，
不在家，
你是吧，我搞不好我死那儿。
我对我的这个
怎么说呢，就对说死在那儿可能有点过分了啊，但是我
其实对我、就是、没有互相照料的那种可以互相照料的人，
就是我自己在家我至少有准备嘛，对吧，有药啊，有吃的呀，我有很多东西，很多物资把我围起来，我不太担心啊。但是你到外面就不一定，而且我其实对我自己的这种身体状况不是很有自信，当时我就很犹豫，我说我要不我还是别出去了是吧，你好不容易是出去一趟，完在那之后你再病个一礼拜，这个当时我自己的犹豫也是一方面的原因，所以呢这个事儿就一直拖着。后来我就发现就这个事儿就没法再继续拖下去了。为什么呢？就我出去甭管我见任何一个人，或者我就出去可能出门吃个饭，我就会发现周围人都阳了，
都咳嗽。
对啊，大家都在咳嗽。然后我就发现，我说那再这样下去我还怎么办啊，那我总不能一辈子不出门吧，是吧？然后后来就是人也劝，哎呀，不要太在意这个事情，哎，你这个早晚要经历的，是吧？正常的这个工作，正常的生活就好了。我想也是，然后我就豁出去了啊，我就出去了。然后反正到那边之后，确实是你见的所有人，就见了很多人嘛。我这次过去，然后大家都是阳了。然后呢，他们有人就跟我说，其实呢，就你这个样子，是吧？在这个病毒的这个密度已经这么高的这种状态下，你没有阳，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呢，其实可能是你自己已经感染过了，但是呢，你不知道，哎，然后呢，加上就可能你症状确实很轻，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呢，你自己没有意识到，但是其实你已经阳过了。
嗯，
我很多人都跟我是这么说的，啊，然后这个也有人说啊，那你确实是什么天选之人啊？也我当时不太相信这个，不过现在就是一个很微妙的状态，很神秘，所以我自己现在也很。就我也搞不准，我到底是阳过没有，我也不知道。
对，应该天天做核酸，
只要
你就会知道。
身体没有不适就好，只要身体没有不适就好。
是，确实是，就是你其实不只要不得病，怎么样都可以，是吧？最好还是不要得病。虽然好多人说症状很轻啊什么的，
嗯、
但是最好还是不要得。
对，
所以我觉得最基本的防护还是得有的。
是，
更何况我最近听说有的人，尤其是那个，就 VG 这边远的不说，就 VG 这边已经有编辑是复阳了。
啊，真的吗？谁呀、
啊？对呀、啊，
我去，
柯泽呀！
啊，
真复阳了！
你们不知道，哎，柯泽，我昨天刚见了他，然后他就说，他阳的是我们那儿最早的一个人
啊
啊！对，我这个我听说了，
啊，应该是第一个人，那已经是11月份的时候了，然后呢，他也是最早好的，就大概是，就我去深圳之前，他就已经早都好了，然后呢，哎，就在我去深圳那一个礼拜，他又阳了一次。哎，然后我这个礼拜回来见了他，他说啊，他说他又刚刚又从第二次里面又恢复，哎，这其实已经是第二次阳了，而且这样的例子还真挺多的，我身边，
嗯，
我
所以呢，
我认识还没有认识的，
所以呢，就基本的防护，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能怠慢吧，
是的，
洗手啊，戴口罩啊，
嗯，
这些东西还是得有的，而且但是说实话，其实我除了洗手戴口罩，我也没有做什么特别其他的事情，啊、嗯，所以我一直挺。诧异的，就为什么大家都阳了，就我还没事儿，我一直很惊讶这个事情。嗯，希望不要是什么这个不好的事儿吧。啊，近况我们差不多就聊到这儿，好吧？不做游戏编辑这个系列呢，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大家是吧，离开这个危机之后，大家各奔东西，都有了各自不同的这个去处啊。然后呢，很多人又开始了新的工作生活，所以呢，想聊聊这方面的事情。我们这期节目其实要说起来的话啊。稍微有那么一点微妙，就是三星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嗯，对，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就是
这个，
但是你可能只猜到了其一，没有猜到其二。
哦，
我先说一下其一啊。为什么说我们这期节目有一点微妙啊？原本这个节目呢，是我然后去召集以前的这些，就是在VG工作，但是现在已经走了的这些老编辑们回来一起聊聊他们当年对，VG的一些回忆，然后呢。现在的一些工作，哎，聊聊这些东西。但是呢，我们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三个人都已经不是危机的，都已经从危机离开了。
这点我没有想到，我想的不是这个。
确实是，
确实。
你们俩就不说了。我其实我没有大张旗鼓讲这个事儿，但是其实跟我很熟的很多人都知道了，而且网站的一些非常。关注我们网站就天
天
刷
天
天
看的用户肯定知道
天天刷俱乐部天天刷 APP 的那些人基本上他们都知道了
对
对我现在其实已经不是在VG的这个还任职的状态了啊虽然我还是一直会出现一直就这儿出来一下那儿冒出来一下啊这周我们还要做活动来着但是呢、嗯、我实际上其实已经不是在VG工作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这期节目第一个比较微妙的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可能这也是我们这个不做游戏编辑系列的最后一期了所以我现在还在纠结我要不要在标题上加一个什么完结篇啊之类类似的这种副标题啊我现在还在纠结我没想好等到这个实际剪的时候上传节目的时候我再想吧啊这个回头再说另外一个我这个微妙的地方我们过会儿再说好吧还是先请两位先聊一聊这是你们自己在离开危机之后的一些情况三星是走的最早的你要不你先说
我记得特别清楚嘛就前年现在已经是前年了啊就是2021年12月的10号应该是10号那是个周五因为那天在收拾东西我们准备搬那个新的工、
啊、
对吧
我们从上一个这个办公地址搬到、
啊
哎，搬到后面的办公地址，然后当然现在又搬了啊，但是
又搬
就是我们 啊，现在又搬了，
又搬了，但我不知道，
反正就第一次搬家的时候，那个时候，
对，我是在那天搬家收拾帮忙收拾了一天东西嘛，然后最后把我的皮卡丘战椅留在了这个 办公室，然后我那天看到
留给了苏活是吧？
我不知道最后谁拿走了，
对，是苏活做。
哦，不管了。然后前两天看到99发微博拍了一张限卖工位的照片，我又发现一个疑问，他还完好无损的出现在了这个照片中，我很欣慰。就差不多是一年前，一年零一个月以前，我离职之后，我是周五走的嘛，然后周六周天是跟朋友见面，周一是寄了我的行李，周二我就已经到深圳了，周二就已经飞过来了，然后我27号的时候就入职了，我中间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休息的时间，就是非常的紧张，不像啊某些大力的同学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同学就。他们爽玩了很久，我没有爽完，我就基本上是无缝入职，就现在就一年了。
这是真的是无缝衔接啊！
对，我周二到了深圳，我是中午到下午到了深圳之后，在酒店里收拾了一下，我就跑到了我已经早就看好的公寓的那个地方，就跟公寓的负责人看了一下房子，然后就服下去了，然后就
那你这个
很快的，
还真是相当顺利啊！
对，就是都提前看好了嘛，对吧？
嗯，
来了之后，我先住了那个原来 UFJ 六等星家，我在他家待了一晚，因为我当时的行李都寄到他家了，我就在他家待了一晚。第二天搬到了那个公寓，他已经打扫完了，就怎么说呢？电光火石，非常的迅速。那几天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别的活动，就到处在弄房子、行李的事情，然后就开始布置这些东西，布置了一个多礼拜，稍微休息了一下就入职了，一直到现在。就，这就是我从 VG 离职之后瞬间闪现到另一个城市的故事。
嗯，那现在是就这一年是在哪儿工作呢？方便说一下吗？
这个之前在老王电台里也说过，我就在就是这个腾讯工作，然后有那个篝火营地嘛，这个有些朋友知道。
篝火营地，对，然后其实是那。到那边之后是工作是两个是无缝衔接的，工作内容呢还是做一样的事情吗？
工作内容上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像我们原来在 VG 这些朋友都是做的一些非常杂的工作，就虽然有人说比如说你是写攻略的，你是写评测的，你是做电台的，但其实大家这些东西都要做的比较多嘛，就是稍微侧重一些这些内容，其他的东西大家也都要做的。就来到这边之后，除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游戏的攻略还是有时候会一起做嘛，比如说像老头环、像战神、像自由生还者这种游戏攻略做，然后其他内容就更多的像运营网站啊，然后各个社交媒体的账号啊，我不止运营一个账号，我要运营好几个平台的账号，所以工作方面可能比原来稍微忙了一些，但内容上来说其实原来的东西都可以带过来。
以前我印象里面三星就在 VG 这边啊，做的比较多的一种内容其实就是攻略，是吧？
对，攻略和评测都做的比较多。
那就是到了那边，到了篝火之后，其实还是做这个攻略，是吧？
对，就主要的攻略还是要做的嘛。然后，有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游戏攻略，如果需要做，可能也就不用我来了。就是那些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游戏已经发售了，没有，我们没有提前拿到。那就不需一般就很少需要我来做了，但如果提前拿到了，然后这个游戏的攻略没，就是因为提前拿到之后没有可以参考的东西嘛，就是比如说这个外战它出了一个可以参考的内容，我们可以就是学习一下啊，就是看到它这个位置之后我们也去找一下这个东西，那都是要自己来的话，那一般就是我来做了。
嗯，其实就是难度有一点难度的这种，
对，要这么说也是，
对吧？交给三星了。那反正在VG的时候大家对三星的印象还都是很深刻的，因为三星做了好多攻略，而且都是那些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做攻略的这种难度会稍微比较大一点的游戏啊，就规模比较大，然后呢这个游戏的内容比较多的这样的游戏，三星当时做了很多这样的攻略。然后其实大家对三星的印象深，就是因为你的很多工作内容是对玩家的这个有非常直接的这种帮助的啊，
对，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对，
你还记得你做的最早做的攻略是什么吗？是哪个游戏你还记得吗？
FF15。 我操，这个印象我可太深了。 FF15 这个FF15 这个印象太深，因为我记得当时我们专门买了一个，我去网上订了一个这个攻略本， 因为这个游戏这种 JRPG 我们虽然能提前拿到了，但是你能做的内容很有限嘛，你比不上那些真正外国他们由官方可能给了素材的那些攻略的那个那些大哥，他就是那些那时候还有专门做这种攻略书的那种厂商，
嗯，
然后
现在其实
也有、
嗯，
但是这家已经倒闭了，嗯，
是。
然后当时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我当时去找那个老板，我说是不是现货这个攻略？他说只有一本了，但这本已经卖出去了，就是已经有人订了。
嗯，
我说哎呀，太可惜了，我想拿它做一些攻略啊什么的，我就当时稍微说了两句，他说。啊，你是哪个媒体的吗？我就很不要脸的说了一句，他说啊，那这个先给你吧。然后我们这本书就拿到了，我就很快拿到了，游戏发售可能一个礼拜就已经从淘宝那边拿到手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做攻略了嘛。就这个比较印象比较深，因为它的内容量实在是太大了。然后我们看那本书是英文的，英文的跟这个中文的，我们这玩的中文版的翻译是跟日文来的，然后它是英文版的攻略，所以对照起来就比较头疼。不过最后还好是比较顺利的把这个东西都做完了。然后这本书我记得当时都快翻烂了，就我第一次也不是第一次，但是我真是非常系统的看一本就是官方出的这种攻略书的内容，发现他们写的东西是真多，也不是说骗稿费那种多，是真的是能这个一个游戏里能挖掘出那么多的东西，
就基本上把这个游戏你需要的不需要的，你能想到的你想不到的都给你放进去，
对啊，就、
保证就跟字典一样嘛，对吧，
是
大概就那种感觉的。
后来另一个游戏就是另一个跟这样就这个最终幻想15一样复杂程度的，然后我们买到攻略本的就是大镖客二，大镖客二正好当时有电子版的，它官方出了电子版的攻略，就买了一个，这个对照起来更方便了，对，电子版翻阅起来也不用一个人，只能一个人去翻书，就可以好几个人一块共享看了，这些东西比较深。第一个游戏就是 FF15， 我记得就印象最深，因为我是八月份入职的，八月份入职之后九月份就没有什么游戏，然后十月份就做了 FF15， 但是入职之前的话，其实也在大学还在上学的时候就给 VG 做过魂番黑暗之魂番的这些收集，还有巫师番那个陶芬特那个 DLC 的一点点攻略，当时还是大地宝牌的，
也参与了其他的一些攻略的制作，
对对对，
就在来公司之前来 VG
之前，当时就是顺便，就大地那时候情绪好，就说这个有哪位朋友啊有兴趣啊，我就说正好我在玩，那我就帮你写一下，啊，就那个时候做了一点，
可以的。你还记不记得，就三星你自己，你做的攻略里面，
啊、嗯，
你知不知道你写的这些攻略里面哪个这种就是访问量最高？你知道吗？
我现在知道是，我曾经成就很早的时候一直都是只狼，但后来变成了塞尔达那个梦见岛，他现在官方名叫梦见岛啊，梦见岛应该是梦见岛。
我们这边翻成叫织梦岛
啊，织梦岛，对对对，织梦岛，
嗯，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游戏的攻略后来点击量那么高，就虽然我知道很厉害，但是它只是一个重置的游戏，然后居然超过了织狼，我觉得太可怕了，
这个有可能是这个玩就是推测啊，有可能是玩这个游戏的人真的是比较多，
对，就它后来居上，你知道吗？
对很多人来说这就是一个新游戏，
确实，
对，
确实，对我来说也是。
还有一种可能，其实就是他被一些其他的网站把这个东西，这个就练走了，练到其他的地方去了，所以他就是就不止一个地方能看到，那就反应比较高。
那难怪。
对，第一是塞尔达梦之梦岛，然后这个我当时我前两天看的时候，点击应该已经差不多快1000万了。
哇塞！
然后
这么高。
对，然后第二就是只狼，
只
狼的这个全流程。
对，
然后后面几个都是生化危机，生化二重置版的全流程，
生化
三重置版的全流程，
生化八是吧，就这三个，
对，反正就是这些啊，就其实都是一些大型的三 A 游戏，他们的这个全流程或者是白金攻略，基本上就是你看一遍，然后哎就可以、这个、
照着来就差不多了，
哎，对，就差不多达成一个很高的一个完成度，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所以真的很多人都要看这个玩儿啊，然后哎，对，我其实一直想问问，就三星你觉得就你做了这么多攻略啊，就你觉得这个做攻略的过程和你没有工作就自己平时玩，因为你也是白金的非常多的游戏嘛，对吧，
是
啊，那你觉得做攻略的过程和你自己玩游戏玩一个游戏的这种过程，这里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要真说真觉感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就更多
其实差不多
多了步骤，就是我要记住这个东西在哪，比如说我打着打我要给它写下来，然后或者是就我们用采集卡录下来，
嗯，
然后或者已经就打完游戏之后，像这次战神这个诸神黄昏攻略，我不能就是打完游戏之后我就已经录了一个 T 的素材，但是我都记得我每一个步骤，比如说这个道具在哪拿到的，我一下就能找到那个视频，就是我要把这些东西都记住，就是脑海里都有这个印象。可能就不破攻略的时候就玩一些自己想玩的游戏，那一般我会看别人的攻略嘛，那我就看他的东西，我说啊原来这么玩的，或者是就直接照着来，就没有一个系统归纳的过程。但是自己做的话，自己做攻略就需要系统归纳嘛，就把每一个东西的步骤啊，每一个东西的拿法呀，然后哪些东西是重合的呀，都要记下来，就相当于归纳总结。嗯，就觉得会把这个游戏拆解的比较透彻一点。你让我现在去玩黑恶魂，我还能记住每一条路，玩只狼也一样，就是每一条路每一个玩法我都记得。
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要在做攻略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你玩游戏的人完全不用想这个问题，但你要做攻略的话，你一定得提前留意啊，或者是事先准备啊之类的。
就是之前拿到的东西的位置都在哪儿？因为我是喜欢打完一个游戏之后再去做攻略，我不喜欢打到一半打个一个小时我就去做这个一小时的东西，因为你也不知道后边的内容会不会跟前面有冲突或者重合的地方。我都习惯性打完了这个游戏才去迅速的做攻略。你像只狼的攻略，就是我因为我当时是在游戏发售前就打完了嘛，我现在当时是全球第一个通关，后来前一阵子偶然看到只狼的那个奖杯排行榜，我居然变成了第二。
那是为什么？
不知道那个人是从哪里冒出来，居然比我提前了3天通关，他意思就是比我们提前拿到的游戏啊。就因为当时基本上都给的是 PS 版，所以我直接看奖杯应该大部分就应该是全球大部分媒体的速度了嘛，之前是第一，现在是第二。就是这样，一般提前我刚刚之前说嘛，这些攻略大部分要做攻略都是提前玩到的游戏，那基本上打完了我就会游戏还没发售我就会归纳一下之前录的东西。像我就不说嘛，刚刚战神我录了一个 T 的东西，那之前游戏其实也都录了嘛，录了之后可能我录的时候比如说这一段打完了累了，我把之前的视频归纳一下，说从哪哪哪到哪哪哪中间包含哪什么什么什么，归一下累，然后到时候回头去找东西的时候就更方便一点。
嗯，
就其实就是一个很基础的工作，就是去找东西，然后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然后也多亏了现在这个越来越多的游戏有这种这个针对障有就是残障人士的功能，就让这个游戏的发现东西的方法更加的简便，
就是
我可以依靠这个方法，
辅助功能比以前的这个游戏要丰富很多，要完善很多，所以其实
靠这个
可以，它也可以帮到很多普通的玩家。
是的，这个就比较好用。嗯，
就是之前我们有一次办这个线下活动，我们聊战神，然后呢，当时就有一个玩家就提问说，就是他很好奇，就是你们这个游戏的攻略是怎么做的？他当时稍微有一点这种，就是带了一点疑问的感觉啊，就是说你这个攻略是不是这个游戏厂商告诉你了这个东西是这个样子的？就比如说他当时举例子，就说比如说有一些什么隐藏的很深的这种非常不好找的这种道具啦，或者是一些什么收藏品啦。说就这些东西，他说哎你怎么知道在那个地方，说这是不是厂商已经告诉你了，所以他都给你标出来了，所以你才知道的。就这种东西你在实际上做攻略的时候你是怎么找到这些东西的？
这个就硬找。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当时战神2018这个游戏就没有辅助功能嘛，没有针对残障人士的那种就是画面啊改变啊或者高亮什么东西的功能。那当时有几个乌鸦我真就找不到，我找了好几天，然后跟我们可能媒体之间也会有交流，我们大家都是朋友嘛，然后就问哎你找上了吗，说哎我没找到。然后最后我们反正是集合了几个人的力量，终于把这个渡鸦在九界之湖的某一个船上特别特别难找的渡鸦找到了。哎，大家基本上都是那个时候白了，就看你谁把那个渡鸦先打下来，然后把奖杯触发了。
就是几个人齐心协力互通有无是吧，然后就可以降低一些这种攻略的难度。
对，然后后来我记得说后来死亡搁浅的时候，死亡搁浅它也没有这种功能嘛，它那个收集品有收集小岛秀夫自己的私货，那个忘了，反正就是那个录影带，就是那个背后会显示各种现实中有的什么物品，比如说什么唱片啊电影啊之类的，那个东西找不到。
对对对，
我有几个是真的找不到了， 我问了谁呢？我问了，我直接上推特，我去私信的那个黑眼圈大佬，
私信小岛秀夫。
哎，那小岛秀夫肯定不会回我的，他说这个东西你不能发在网上，他肯定会这么说。我私信的那个、
啊、
那个黑眼圈大佬、就是，
那个奖杯的那个全世界奖杯第一的那个人
甘地，
曾经是奖杯对甘地，我、
啊、甘地
我私信他
甘地，
我私信他了。我都不抱希望，我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如果像他，他不需要做东西，他不会记，他可能找到了就找到了呗，就不记这个东西在哪。哎，他居然都记住了，然后他回我了，我去，我太牛逼了。然后我就顺利的通过他的，通过他这个收藏品的指导白金了。
其实他是问了一下手下，哎，你给我查一下那个，查一下那个在哪儿呢？哎，然后告诉他在哪儿哪儿，告直接推他回你回他一下，哎、我猜的，瞎猜的。
再到后来，最后生还者。还有这个战士七，这个诸神黄昏，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能找就硬找，因为他们其实这个现在这种游戏的这种内容，真正让你找不到的主线你不可能卡，支线你也肯定能找到，就找不到只有收集品嘛。收集品，你像飞游生还者，你可以通过这个扫描，然后让它回声来判断它的位置。然后战神的话，它会给你标注这一个范围内的东西还有几个，就硬找，真的就是硬找。通过那个视觉的那个就是色盲辅助，或者是把东西高亮那种方法硬找。我觉得其实最有意思是战神当时那个，我不知道六爷你白金之后有没有去找那个东西，就是那几个巨魔，然后你拿那个圣物给它敲完之后，那几个巨魔就碎了，然后它就会变成 boss。
你说的是这一代的？
对对对，就这一代
这一代是吧？我找了，我那个是不跟奖杯没关系，
没关系，因为就是因为没关系，
啊、
所以它还是最后隐藏东西嘛。
啊、我找了几个，就是看到它、
嗯，
然后就打了一下，都反正都不是很厉害，这代巨魔都很弱。
就它有几个巨魔不是你找的，就是你要在它面前用一个圣物敲一下，它就会出来。
嗯嗯。
然后这个东西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嘛，然后我们玩的时候发现它那个挑战里有一个选项是杀死巨魔，然后这个巨魔差三个，然后我就。因为当时其实大家都已经白了，我们几个媒体的朋友都白了，然后我们就在那想这个东西到底在哪找，然后杀死龙那里也显示少一条龙没杀，而且我们都白金了，全地图100%，它都显示诸魂黄昏之后100%完成了，我们怎么可能有东西没找到？然后就开始，我就开始翻之前拿到这个游戏里收集到的文献嘛，就发现啊有一个神秘的圣物，那个圣物你就是大家就当时我们也玩用了，就发现什么用都没有，然后就没去考虑这个圣物怎么用，然后翻了文献发现啊，说它这个圣物其实是可以把那个石化的怪物复活的，然后我们就反应过来了
啊，
其实就是全靠运气，就是有的玩家可能就不会再考虑太多，就找不到就找不到了呗，不影响我这个游戏大部分内容，就不是大部分内容，就几乎全部内容都不影响了，只是少一件衣服罢了。但当时就我们因为已经，其实我当时攻略也已经做完了。差不多放完了，然后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玩的，可以挖掘的，然后就发现这个东西啊还是有的，然后就找了一下，就找到，就其实都是很偶然的。就像那个刚刚你一开始说那个你们线下电台那玩家说，其实攻略怎么做？我觉得只要你会玩游戏，攻略都可以做。记住你之前的内容，然后提前看一下奖杯，在希望自己不要被剧透的情况下，提前看一眼奖杯，然后知道一下这个游戏的基础收集的内容在哪，因为其实。现在的成就除了任天堂游戏，你说你看个 Xbox 看个 Steam 的成就，看个这个 PS 游戏的成就都不难，现在网上动不动提前一个月半个月它就官方公布出来了，你就知道这个游戏有哪些内容可以做了。先
紧着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玩游戏的目的初衷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对，
像刚才你说的这种，你不管是做攻略还是自己打，最后你呢是以全收集为目标，甚至是一周目全收集为目标的，以这个为前提去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要提前做很多准备工作，哎，然后呢，这个包括比如说我要先看奖杯，我知道我到底要在游戏里留意什么，
对
对,
对
吧？但是呢，其实有很多人他
不在意这个，
怎么说？哎，就是他一个是他可能一开始不在意这个，后来他才开始想要做这件事儿，那他这个难度就会增加。还有一个可能，其实很多人他不愿意先知道。这个游戏里有什么才去玩，他可能是希望自己尽可能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这有的人就很在意剧透，有的人就完全不在意嘛。
哇，
这个体差异问题嘛。
这个问题很大的，我当时就是战神2018，我就偶然看了一眼奖杯，2018奖杯真的是太可恶，他直接写的取回混沌之刃，我就傻了，我说我虽然想到了，我想到了，但是我不想知道。 我就特别讨厌这种在剧情里直接告诉你这个奖杯，
这个
告诉你剧情是什么的游戏、
嗯。当时很多人是被各种什么社交媒体上的东西被剧透了，
对对对对，
你这直接是被游戏本身剧透了。
我是这个自己没事自己把自己坑到
了。PS5 官方剧透，这是
对。
哎，然后这个，哎，对了，其实我还有一个想问，就是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因为你做的很多游戏就是也还有一些难度的这种，
嗯，
或者它有一些高难度的这种挑战，
嗯，
你要遇到那种，因为做攻略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是这个游戏还其他人都还没玩到，或者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可以参考的攻略的时候，那你要打不过去怎么办呢？先说有没有打不过去的时候。
只狼的时候确实是没有遇到太长时间打不过去的。只狼我记得当时，因为当时只狼我就说嘛，当时我们是最早通关的嘛，然后外战当虽然我没有写评测，但是当时评测解禁的时候我已经通关了，看到外战的评测相当是没有通关，对，没有通关的前提下我们写的这篇评测，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在中间卡过什么。我印象比较深的卡关呢，就是三年前的萧，这个卡了大概一晚上，就是大概从我记得是九点打到凌晨一两点，
哇，那也相当厉害了。
然后卡的时间最长的是《伪名一新》的就老年版
啊，
那个是我是从我那个真的是硬生生的卡了七八个小时，就是从回家打了可能三四个小时，到公司之后打到了中午十二点，
一天过去了。
对，就差不多就七八个小时，这是真的硬生生卡了七八个小时，就是觉得自己就差最后一步，然后就是没有打过去，最后好不容易打过去的。我记得当时最清楚的是，就是临近中午午休的时候，大家都在后面看，越看我越打不过去，然后大家都否了，然后我就打过去了，然后我就通关了。哎，我一看，哎，大家好像都没有通关，就非常开心。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差那一口气。
对对对。
哎，然后这个我印象里面也是，就我玩到的时候，那好多人都打通了，然后网上都已经有大量的这种逃课的这种。
嗯，
就他这个伪名一新啊什么的还都算是挺难的，就你就是逃课也没那么容易一次性成功，就你可能还要试很多次。
是，
但咱这反正不管怎么说，就你就是经过很多准备工作你再去打他，你有足够的心理建设你去打，你都有可能被打到他妈的是吧，怀疑人生，你就不想玩了，你知道吗？很有可能，我操，我就被打到我就不想玩了，然后放着就不想玩了。但是隔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去打，哎，可能就会发现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哎，有可能就过了。但这种情况就是像你们做攻略的时候，那其实就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打不过就只能硬打。
不仅仅是做不过攻略，就是攻略和评测，你都我们之前的不是说硬性要求，但是大家都是这么感觉，就是最好通关的游戏再做评测嘛。
啊，对对对，希望是这样。
对，大家都希望是这样。我基本上也是保持这样的这个效率。
对，
但是我就。怎么说呢，就很多人觉得啊，你是不是打游戏很厉害啊，就好像我之前也别的电台也提过，就是不是觉得你打游戏，我觉得我打游戏很菜。
一般般一般般，不能叫菜啊，就绝对不能叫菜。
就是其实我能，
你要是叫菜，我靠，那我们这他妈根本没有资格玩游戏。
我很多游戏都是选最简单难度打的。
嗯。
就不会。
但是有很多难度，有很多游戏它也没有难度。
它是没有难度可以选择嘛，我就尽量能想偷鸡取巧的方法最好。那只狼，只狼是属于没有办法偷鸡取巧，它也没有什么刷东西的方法，你就是硬靠自己本事打。那就我就说一个，我刚一直没想起来这个，我就当时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刚刚想了什么。就是只狼这个游戏，我到通关的时候我都没有用过忍具，除了打火牛那个东西就是用过什么鞭炮之外，我没有用过忍具。所以
少了很多逃课道具。
对，就那个伞，我完全不知道那个伞可以挡过那么多伤害，就完全。然后我也没用过什么祭业斩啊，那些特殊的那些动作，我就是硬生生一刀一刀砍过去的，然后砍过去，砍过去。
你这属于自行增加难度。
对，就是，我虽然就是这，你们都说做攻略嘛，但是我其实对如果让我自己来的话，可能对一个游戏的系统还不会了解那么深。你像只狼就是这样。但是我等发售之后，我看到大家都说啊这个好用，我去试一下，然后我研究一下，我才能就是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但这是在这个基础的挖掘方面，就可能还是比较快一点，就是说你说通关快啊，或者是这个收集东西比较快啊，这些东西比较好说。但是你真要是问我啊这个游戏哪个武器好用，那我可能给你的答案都是跟大众一样的答案。
其实这个总结一下，做攻略这件事儿啊，它确实有一些这种技巧。
对
啊，也有一些经验在里面。
对，
那可能日积月累下来之后，哎，有的人对怎么做一个游戏 一个什么样子的什么类型的游戏啊，那这个做攻略是最快的最方便的，可能会有一些系统性的这种认识啊。但是呢我觉得说归根结底还是这个事儿还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是吧？这有很玄学的东西在里面，有的东西你就是没办法，你打不过去就是打不过去，哎，老老实实就看攻略就完了。
我觉得还有一个，
那
个、
嗯，
啊，我
跟你说，
还有一个就是说，为什么大家都说我做攻略比较多？一个原因是我玩的游戏很多，我觉得什么游戏基本上都玩。如果我比较偏科，我可能我就玩 FPS， 那我可能不写这么多东西，只是因为我喜欢玩，那我就可以怎么说？虽然是工作，但是也是顺便，我玩的时候可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可能对以后别的工作呀或者是什么事情啊都有好处，就整理思路这种方法，那顺便还能输出工作的内容，所以。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就是会写这么多攻略，我也不是，我说我虽然这么说有点问题啊，就是我不是特别喜欢别人说啊你会做攻略，你然后尤其是说你啊你就是那个做攻略的，我是说我们
不想被人家
东西，对啊，
不想被人家用一个标签
性，对对对，我之前在老王电台也说，就是不想说你就我就说你就是一个副攻略，那我也跑过很多的采访，我也去过出过很多的差，我也试玩过很多的游戏，就然后也发过很多的，
也写过很多其他的东西嘛。
对，就是很多东西都大，就是说嘛，我们 VG 这边就是大家什么活都能干，只是因为你可能做这个东西大家看的比较多了，所以大家都会认识的比较多，就觉得啊你这个 ID 就是代表的攻略的象征。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只不过、就
是、这个
是
对你的工作的一种肯定，
对，但就是 标签化啊，就是一个、
嗯、
也是一种弊端，我觉得也算，
嗯，确实是。FJ 是我印象里面是多面的一个人，就是他也经常平时的时候其实是主要组织我们这边危机这边的这些新闻之类的，这些
高情商就是多面，低情商就是没有一个拿得出手。
哎、我还是讲的很，我是讲的很认真的，是吧？这个真不是说客套话。就第一，首先 FJ 平时负责很多这种日常内容的组织，然后呢还要管这个兼职，管理兼职啊，协调各种工作。然后呢他还要去，就是这个其实是我要求的，就是要去自己写一些东西啊，就是练习啊，这个。我们这边呢可能比较多的就是叫什么专栏啊之类的，哎，其实就是大家愿意写喜欢写或者想要写的东西，哎，就可以自己去写，
嗯，
然后把它形成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那个内容，哎，能够跟用户有一个共鸣其实就不错了。然后呢 FJ 还参加了这个像电台啊，还有三星刚才说的我们的日常那种视频节目，其实也都参加过，哎，然后每一个我印象里面每一个类型的内容都有一些做的比较好的，所以我才说你是一个比较多面的一个编辑吧。
嗯，
你自己还记得你是最早做的这种就写的这种专栏类的文章是哪个吗？
最早已经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自己的最高光的时刻。
最高光的时刻是哪个呢？
就是动森发售之前的那一篇声学家的
啊，可能。我一直关注那个就是 VG 的 B 站账号的朋友会对这个东西的印象很深，
嗯，
就我们当时把这个东西最早它是一篇网站的文章嘛，
对，这本身是图文，
对，是篇图文，后来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当时是我们的那个导播赞恩，就是这个赞恩把这个视频改得非常非常好，就极有感觉，就是把这个一个动森的一个游戏的这么样的一个算是一个冷知识的一个介绍的这么一个内容吧，
嗯，
把它改成了一个就是硬生生的改成了一个这种走进科学恐怖版的这个，
嗯，是的，
就这种感觉的一个视频非常厉害，然后在我们所有的这个视频播放里面也是排得非常靠前的，播放量非常靠前，互动弹幕什么也非常高的一个视频，
嗯，
但是呢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原本你这个就是 FJ 写的这篇文章的这个切入点和这种素材的这个搜集非常的厉害，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所以这个视频改编的时候才能有这么好的这种效果。
嗯，
就你当时做这个的时候，就是出发点是什么呀？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
当时其实很单纯啊，就是说动森准备要发售了嘛，然后就找一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东西可以写。然后当时
动森的黑历史
也没有，就没有特地去找这些关键词了， 我当时是在就是这个美国贴吧啊 Reddit 上面找看看那个动森板块大家都在聊什么事情嘛。然后当时是游戏发售之前，然后是有人在根据这个官方发的一个预告片，然后里面是出现了一个墓碑嘛，然后是有这么一些事情，然后大家就聊起来了嘛。然后我就从这个大家聊的事情里面是了解到，原来动森之前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的一些东西、一些元素。
原来一直都是一个这么阴间的游戏。
大家就说，你不用这么大惊小怪，以前一直有这些，它只是个家具什么的。然后
对。
就根据这个，从这个帖子来再发散去，根据一些特定的关键词再来找的话，就找到越来越多相关的一些讨论。
然后内容其实就是素材非常的，就找的这种资料非常的丰富，然后呢，最后写的也很有意思，所以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容之后，就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这个我
当时其实严格来说，我当时是找到了很多外媒的，因为毕竟动森这个系列也是一个有一定历史的一个系列了嘛，就之前有很
对。
多的作品，那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有很多人会讨论相关的话题，那所以其实我当时是找到了很多外媒以及一些玩家自己的一些讨论。那个文章里面基本上就没有我自己的一些观点的输出嘛，基本上都是一些人家已经总结出来的东西的一个梳理。那如果
就是一
非，
些过去发现的一些
对
东
对
西，
对，
然后
就
你把它们放到了一起。
非要说有什么我自己的东西的话，那可能就是我自己把它梳理成一个比较容易阅读的一个状态吧。
我觉得那个确实做得非常好，即便是现在看啊，因为它其实这个内容本身，并没有什么很新的东西。就你硬要说的话，它其实是过去这很多年，10来年啊，
对，
这个很多很多玩家他们在这个游戏里面发现的非常非常多的细节，啊，你要归根结底的话，其实是大家的发现，很
是
多
的，
的人的这种贡献才有这样的一个积累嘛，对吧？
嗯，
因为任天堂自己并不宣传这些东西，对吧？
对。
但是呢，就是 FJ 做的其实是把所有这些东西梳理整理到一起，最后形成了一个看起来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哎，就是它不会给你一种非常枯燥的再去读很多人过去总结的一个或者某一个游戏过去的历史的感觉。哎，它是一个这个游戏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冷知识，同时呢，它是给你提供的这些内容呢，是跟你对你相当于是玩家对这些游戏。他可能有一些刻板印象，比如你觉得动森是什么样子，那可能很多人说是吧，小动物，啊，很可爱，啊，很阳光，啊，非常的温馨。但是呢，哎，这个内容做出来之后，其实它是正好就抓住了这个游戏里面跟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完全相反的一些内容，哎，它给人很强的那种反差感。这个是我当时对那个东西，对那个内容非常强烈的一个印象啊，很有意思。然后其实除了这个，我印象里还有一些比较。我个人觉得，哎，FJ 当时做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有一个就是那个，就当时 FJ 做了一个师傅那个游戏，就我印象里，当时就 FJ 当时你做了是图文，你先做了个评测是吧？
是的。
然后完了之后又做了一个视频版的评测，
对，
然后但是 FJ 当时做的那个视频版，其实内容跟这个原本的那个图文评测其实有挺多不一样的
啊，
地
那
方。
你记错了，
啊，
对，
没
你
有
记
吗？
错了，对，
你那个视频版开头不是加了一段这个粤语的一段这个念白
那
吗？
一段东西在图文里面也有，没
啊？
错，是的，是的。
那可能就是因为你那段是用粤语念
对，
的。
因为可能主要是用粤语念的，所以可能这一点印象比较深吧。就当时你非要说的话，那个，师傅这个游戏的视频评测，我记得我是基本上是把图文的内容没太多改动就直接搬过去了，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是可以说是比较偷懒的一个做法吧。但好在就是。开头粤语念的那一段就会让大家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因为特别嘛，因为平常的视频也不会这么做。
你当时为什么会想到用粤语念这段东西啊？
当时是因为就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会觉得说它有很多动作的设计其实是感觉是参考啊，其实它官方也这么说了，就是他很喜欢那个游戏制作人很喜欢成龙的电影。 所以就有一些动作也我自己也看得出来，就是他参考一些成龙电影里面的一些动作的设计嘛，所以就感觉哎，这一段东西我好像在就用粤语念出来可能会比较好。然后另外有一个点就是我在写图文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想到这个东西我是要做视频的，那所以我在写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好这个视频要怎么做了，然后去根据这个做视频就怎么方便的一个形式来兼顾这个图文要怎么写，就其实已经早就规划好这个事情了，所以后面做起来就比较顺利。
你看成龙的电影都看的是粤语版吗？
啊，那当然了，我会粤语肯定就看原声啊。
那完了，那这个属于是先天条件问题，那我就没有看过粤语版的这个成龙电影，所以我根本不可能想到这个点。
哦，
这个真的是不一样啊。反正当时我看这个觉得真的很有很带感，你知道吗？就是你放到那个视频里面去，他听他那个听 FJ 这个念白，就感觉想起了很久以前我小时候看过的那种，就这种香港的那种武打片。因为那些武打片虽然他都已经就是台词啊都是经过这种重新配音的嘛，它都是
对
配成这种大陆这边的这种普通话的这种配音了。
以前其实在香港公映的很多那些电影它其实也是普通话的好像。
但是我小时候看的那些港片其实它比如主题曲还都是原本的那个原声的。就所以会对那个粤语的那种跟这些片子配合到一起的那种感觉会很有印象，他真的就是可能就那个时代才有那种感觉吧，现在也许不会太在意这个事儿
啊。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你会有这种感觉还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我那个视频里面开头那段念白的部分后面加了一个背景音乐，然后那个背景音乐是李小龙的唐山大兄的背景音乐，哎，还是精武门来着，还好像是精武门，就反正是李小龙的电影的一个。
就你那个里面用了好几段这种，就是这种武打片或者是港片的这种音乐嘛，对吧？
印象中好像只有开头用了，就反正是因为
中间也有啊，后面也有，我感觉
是吗？我忘了，那反正就是用了这些音乐，才会产生这种感觉吧。但当时也是故意的，就是为了做这个效果。
总之，那个视频给人的感觉很不一样，而且呢，确实跟这个就它并不是强行突然非要去玩一个什么花活，而是它跟这个游戏本身的内容结合得非常好，类似这种的我印象还是挺深的。你自己还有什么其他你觉得就这个在危机时候做的这种印象很深刻的这种内容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分享的吗？
非要说的话，如果是视频的话，像刚刚说的这个师傅的，其实我刚刚也说了嘛，他是其实没有经过什么特别的操作，那操作的比较特别的可能是那个用门将进1500球的那个图文那个文章，
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啊。
我后来把它改成了视频嘛。那个视频的文案我就是基本上是重写的。
那个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点子的？就是这个东西就用门将打进1500球
啊，那个也是美国贴吧啊，这个 Reddit 上面大家的讨论，就基本上那个就是我的一个选题的源泉啊，我就经常是从那边看到的一些事情，然后把它写成了东西嘛。当时是有一个老哥他在上面发视频，他就发自己的一个游戏的这玩 FIFA 的一个高光时刻嘛，然后他是自己坚持用门将来就当门将的球员，然后呢把他放在前锋的位置，然后打比赛就进很多球，就这种、
啊、就其实他是用门将做前锋，
对，
但是他并不是说踢门将那个位置的那个人，
对，他不是真的从自己的禁区跑到对方的禁区，
哎，对对对，这是一个区别，
对，是的。然后当时就是大家觉得他很厉害，毕竟他本身那些做门将的球员他的那些数值其实很难让他打出这样的成绩，就是如果你的技术你的游戏技术是比较普通的，你是一个一般的玩家，那可能要达到他这样的成就也许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但
是
他做到，对，是的，他是跟人对战，
对，他
不是打电脑，
他是这个相当于在线对战的模式，
对
FIFA 的 UT 模式就是一个在线的一个这个跟玩家对战的模式，
是的，
不是踢电脑，
是的，就他 当时我也是看到他这个视频之后，就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嘛，就把它写成了文章。然后当时也是看到，因为毕竟他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视频，那我就在想，他这个东西做成视频好像也会很有趣。然后就后来就两个都做，
他原本就是他自己的那个上传的自己的那个录像嘛。
对，是的，是的。
嗯嗯嗯。
然后就当时视频我做的时候，就是就重新写了一个文案，因为我觉得我的那个图文如果直接放过去这个东西会比较没意思，然后就另外想了一个表达的方式，然后就这个视频可能是我在 VG 里面做过的视频里面我自己个人最满意的一个吧。
嗯，其实 FJ 这几年在这边做的很多东西，就他不管是事前怎么准备啊，就是这个或者说是不是有这种意外成分在里面，就我觉得包括刚才说的动森的那个还有那个师傅的那个，就其实他反映，我觉得反映出来的是，就 FJ 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会先想到很多东西，比如我这篇文章我如果要同时做视频的话会怎么样，那他会先去准备很多，做很多的这种预先的这种工作，然后呢到之后这两件事情或者说后面的其实再做其他的内容更容易去拓展。哎，其实说起这个来，其实我也想问问两位啊，就三星 FJ，你们在 VG 工作这几年，然后呢，其实现在的这份工作有没有什么就是以前的这种坚持的这种习惯啊之类的东西，是一直还带到了现在这份工作里面来？有没有这样子的例子呢？
哎，刚刚我们是没有说到 FJ 现在是在做什么。
FJ 这个 FJ 你也说一下呗，你现在的这份工作是 FJ， 因为其实走的还是很，
就最近才
应该是去年十月底
对
走的，然后也是直接到了一个就现在这份工作，对吧？
对，十一月我就来了现在的 UCG。就可能
无缝
衔接的，对，可能对于一些我们的读者来说，他觉得 UCG 跟 VG 其实就是一家。
对，而且你确实离的时间非常近，所以可能很多人还就感觉不到说你已经离开了。
嗯，是
啊，就好像你还在那里。
对，好像还在。
这个好像还在啊。那我们其实也无所谓了，也可以讲一讲呗。就那你在 UCG 这边做的这些工作现在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现在就大家都知道嘛， UCG 它有自己的杂志，它要出自己的书有一些周边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那所以我现在的工作虽然说理论上其实还是新媒体为主，但是做书这个事情基本上是所有文编都要参与的事情。就哪怕是 UCG 它有一些专门负责运营的新媒体运营的同事，就但是他们也是要参与做书的。
嗯，
对，就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所以现在其实因为做书这个事情跟在做一些线上内容对比起来的话，工作方式或者说是一些条件上面的东西还是挺不一样的，所以我还在习惯当中。
既然说到那个变化，就三星 FJ， 你们觉得你们现在这份工作跟之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跟之前的比的话，先从工作内容上说，其实我一开始也说了嘛，就是原来可能我们更多，就是我们当时分的比较明白嘛，就是有一个专门的人做微博，然后专门的人做公众号，其实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在做网站的东西，不管是网站的评测呀、文章呀、新闻呀，还是攻略，我可能更多的是专注于网站的东西。但是现在的话，更多是做微博和其他的一些社交平台的东西，就可能大家不知道哪些是我做的啊，就我也不会说哪些是我做的，就是运营一些账号，更多是运营账号了。就我要就是在想一些现在的玩家，可能你刷微博的时候会想看到什么，然后你要用什么样的口吻去把这个微博发出来。有些东西可能你就是有一些非常机械的东西，就只能用非常平铺直叙，这个游戏发布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它这个内容有什么。但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其实原来的话可能有意思的东西我们也不会很多的搬到网站的首页的新闻条嘛，但是微博或者是其他的社交平台，比如说推特什么乱七八糟的，它的用户可能更喜欢看到一些这个传统的新闻视频或者是什么打嘴仗之外的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
八卦的东西。
对，八卦，你说或者是一些 搬运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最近我觉得比较有乐子的就是很多 YouTube 的这些主播特别喜欢用那个 AI 作画，做八十年代风格的八十年代黑暗，它叫 Dark Fantasy， 我就那种黑暗幻想风格的电影的《赛博朋克二零七七》《最终幻想七》，然后《血缘》啊，就这种
乱七八糟的，
就是做的那个效果非常的诡异，但是又非常有乐子。就你可能更多的需要看一些这些可能脱离于普通的东西之外，去想怎么运营让更多的人看到有意思的东西，然后他们会跟你互动。这是工作内容上的变化。
哎，那三星，你现在需要对就是这些你运营的账号的，比如说粉丝量、互动量这些数据负责吗？
哎，这个就不要了，这个不是现在说的东西了。
好的。
就每一天要打开的网页会有很多个，然后屏幕上出现的不同的账号会有很多个，然后你下载东西的地址也会很有很多，然后要每天都要分一
个类。有很多个，能不能说一下有多少个？我很好奇，有多少个？
就是你说运营的东西吗？
就账号吗？
三四个，差不多
三四个
、对，
就同时三四个，同时运营三四个，
对，同时运营三四个东西，就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我的工作量还是比较饱和的啊，这个我不知道
没有每天上班摸鱼啊，
没有
嘛，
只有中午午休的时候，
免得回头被领导听到之后不好啊。
对，
那个先说一下啊，我们工作量很饱和的啊。那个
工作内容，
但是其实说下来的话，就是工作的这种可能重心啊、比例啊，跟过去在危机的时候比有一些变化。
对，
但是其实做的事儿就是，其实我听起来跟以前在VG做的事儿也差不多，也是同样的工作，是吧？在VG都做过，
就是一个同行，大家都是
对吧？就几乎就是这个完全就是这个无缝衔接，所以才能这么快。
是的
、这个就其实刚才我那个问题问到一半嘛，没问完，就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一直在坚持的、没有变化的这种习惯？你三星你觉得有吗？这种东西？
习惯，那具体来说就是工作上的习惯，比如说每天会看一些什么东西，会用一些什么工具，这些习惯其实就是从工作以来就一直持续到现在的，然后可能会
那时候在
接触到
养成的一些习惯。
对，可能就是当时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先去VG的时候，奇哥先发给我一个叫 Feedly 的那个软件，他会把各个网站的那个更新的 ISF 的内容整合嘛，你可以自己添加。哦，这个东西太好用了，我发现在这边他们也在用，
对吧？对吧？这是一个工作便捷化的一个工具。
对对对，然后还有比如说各种软件啊，就是基础的，比如说截图啊，然后这个截 GIF 呀、啊，然后压缩图片啊，其实我估计现在 VG 的朋友也在用那几个软件，都是从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东西。然后到这边也是可以用的，然后我们互相分享，
代代相
啊、对，就互相分享啊，互相学习。
这
基础内容上来说，其实大部分都是这样，对，都是工作经验。就因为其实我说不好听的，现在的环境都不好，大家招工，你除非是校招，你要是社招的话，大家都想招一些有经验的人。所以我虽然这个我们就说白了，编辑这个工作，我们自己可能也觉得编辑这个工作还是比较好做的，就是从。你的需要事先准备的学习的基础上来说，其实是大家都可以做，大家都可以上手。但是有的人、有的领导或者有的一些公司，他就不希望再从让，虽然你可以做，但是我不希望从头再培养你，就已经没有这个精力或者没有这个时间、没有人力再去培养你，让你从一个新人开始入手。所以直接就这样直接过来的话。上手很简单的话，其实工作起来还比较轻松的。
但是
一
说起来
就比较麻烦点。
你说起来啊，就我们当时就 VG 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其实直到最后也都是
是
的，我们的这个、
是 VG 很、就是、
我们的编辑都是从几乎啊，不是说100%啊。你比如像骑士大力他们在来之前就已经做过相关的工作了。
对，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之前在哪工作的？
这个就。除了他们俩之外，其他的编辑基本上都是来之前就是一块白板，就是完全没有做过相关的工作。可能有些人是在这种就我们的这个比如粉丝群啊，或者是 UP Team 啊兼职群里面做过一段时间啊，但是真正接受系统的这种训练，以这个编辑的逻辑去考虑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从来到 VTime 之后开始。哎，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啊，我觉得我们确实就是给是吧？
各个输送输送人才，
也不说各行各业吧，对吧？但是确实给我们这个圈子里面输送了很多这种，这个很有经验的或者很厉害的这种。
对，你看开发也有，发行也有，什么岗位的都有。
是我靠，连开发都有。
对啊，那个氢离子不就是开发的吗？我靠，我也没有想到。
FJ 的话，就那你觉得呢？刚才我们聊的这个其实就是变化和不变。变化刚才 FJ 稍微讲了两句，就是因为确实涉及到一个以前完全没有的一个新的媒介，就是这个杂志还有这种纸质的出版物，它就是实体书嘛。其实
是的，
这个经历我估计可能现在真的还有这种工作经历的人已经非常非常少了，
是
仅就游戏圈来说，因为这个出版行业还是没问题的嘛，就当然也不像以前那么辉煌了，但是它这个确实还是存在的，有大量的从业者嘛，对不对？也有很多的编辑啊什么的，但是就游戏行业里面这种出版物真的就没了，是吧？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了已经。那 UCG 就是最后还在做这种游戏类的出版物的，尤其是这种杂志期刊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可能这类的经验，那工作经历可能对你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对，
这方面你现在有什么感触吗？你现在就你现在工作这多长时间？一个月？
一个月多一点吧，不到两个
月
应该是。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感触？就做一本书和我们以前做这种线上的网站或者是自媒体相比的话？
首先第一个肯定还是在 VG 这几年的锻炼出来的各方面的能力，就让我能够在 UCG 这边是直接到岗，就直接上工，就不需要有人带入门，
游刃有余哈。
也说不上，就除了做书这方面我真的是完全一窍不通嘛，就如果是做线上内容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直接就自己来了，就不需要。因为 UCG 这边我听他们说是每个新来的同事都会安排一个老员工来带他们
啊，
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就没有这个步骤，我就没有这个步骤，
啊，
对，
就
我就没有，
那现在没有人
对
人带你，
对，没有人带我，就直接就做事了，
这就是高手，
所以这个也导致我做书方面，因为做书也没有人带我，所以就是得我连自己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就是每遇到一个问题，然后我再去问啊，这个要怎么做，然后我就是逐个问题去再去问，就这个就有点麻烦。
那你现在就是做这段时间做书
啊，
你有没有什么那种让你觉得很意外，哎，这个东西原来是这个样子的，这种经历有吗？
这个倒是不太多，就是可能比较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做书这个事情，就毕竟它有一个篇幅限制，所以基本上你写什么东西你都会有一个字数的限制，这个就很麻烦。
在做网站的时候，或者你自己写一个，在网上写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其实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对，
对吧？
是的。
但是实体出版物它是有篇幅限制，
是的，
而且是很严格的，不是说你，对你抄了之后那就不行，你必须得删，因为你的每次每个人被分配的这个页数是固定的，
对，是的，
对吧？
就是我
不能因为你多一页或者少一页，多都少都不行，都不可以。
对，这个东西它安排了是两页，那它就只能是两页。
对，
就所以就因为以前在 VG 就基本上做的都是一些线上的内容嘛，那所以我就已经习惯了，我写东西那个文字一定是追求一个简练而且是全面的一个状态，就是它得全面，就是我想尽可能把一些背景需要补充的东西都加上去，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也我的一个表述一定要是简练的，我要用最短的一个字数去把一个复杂的东西表达出来，这是我一直写东西的一个追求吧，可以说是。
但是现在呢？
现在没办法，现在他要两页，然后我发现我写了一页，他就写完了，那我就只能去加一些这配图是一个方法啊，有时候配图他没有办法配的话，因为他有一些内容，他的版式其实已经设计好了，你就只能往里面去填文字。那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只能把一些原本已经被我修得很精炼的一个表述把它变成一些我很不满意的车葫芦话，就来回说，就
多写点，
对，就为了把它给填满嘛，就然后有的时候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需要把一些虽然它不是主干但是 这个背景的内容它加进去了，这个东西可读性会更强，但是因为篇幅的限制我就不能把这个加进去。那所以经常现在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在 UCG 已经参与了几个出版啊，就是一些周边书刊的一些东西已经参与过了，然后它最终成品出来之后，就六爷其实以前不是在电台里面说过嘛，就是在做这些实际的出版物的时候，你真正做到这个书实物出来了会有一种成就感嘛。那但是
拿到手里面的
时候，是的，
会有一种就是跟你在网上看到一篇写的文章这种感觉还不太一样，就书拿在手里的时候啊，跟这个网上看到一篇写的东西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
对，但是我自己当我拿到这个自己参与的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没有这种成就感，因为我在写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我满意的一个状态。
哇哦，那你还那这个哦，其实这么一说的话我能理解，就是其实 FJ 对自己的这个工作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对，就是我可能怎么说呢，就我当时会有那种感觉啊，这个怎么说，有一部分原因其实是这个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它是很新鲜的对我来说。就你第一次拿到哎你自己写的东西印刷成册，哎印成签字，这本书就拿到手里的时候，哎那种感觉是非常的独特的，很新鲜的，那给我的感觉很不一样。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可能现在对你来说这个节点还没有到来啊，你可能有一天你真的有一篇自己特别满意的东西之后，哎你才会有这种感觉。不过也有可能是这个，是吧，也有可能是现在大家觉得这个书什么的就是真的是吧、就是、
过气了，
没有那么重要了，或者说这个东西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所以这个可能感觉没有那么强烈了。我那时候还是比较看重，包括现在其实也是，我更愿意，假如说是要看一本书的话，我还是更愿意这个书是纸质的拿在手里、去翻篇去阅读的这种感觉。就是它这个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阅读它要有那个翻篇的过程，我经常会有这种状态，就是读啊，这个读这个书有的时候读得很快，进脑子进得特别快，同时它也有那种读不下去的时候，就是你半天都翻不了那一页。哎，就在读的过程里有各种各样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才是读书的过程。但是在读这个说呢，就电子版的书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吧，我觉得这好像各种时候都差不多，但是这完全就是一个个人感觉啊，这个不说明什么问题啊，只是我个人的这种对书的一些怎么说呢，还有一些怀念吧，可能是这种感觉。那个，那我们现在刚才聊了这么多啊，都是关于之前 VG 的这些工作的这种经历，然后以及带到了现在这份工作的时候的一些这种经验啊，或者是一些习惯，然后以及新的工作里面又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啊。但是我觉得说到这儿，可能这个听众朋友们应该都明白了，就我们这期节目刚才我们开头的时候不是说过吗，有一个很微妙的地方啊，就是一个是这个，是吧，我们几个人的这个状态都已经是并不是这种在职状态了，还有另外一个很微妙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系列虽然是叫不做游戏编辑，但实际上 FJ 跟三星现在还是游戏编辑，
对吧，不是 VG 编辑，应该加个括号的
啊，你非要说的话、你非要说的话，其实我现在确实不是游戏编辑，因为
杂志编辑，
因为我在 UCG 就被说过一次，就我在一篇文章里面写了什么 UCG 编辑部，然后呢被同事提醒了，他说你不能在内容里面写 UCG 编辑部，因为这个你要自称编辑部是要有许可的。
对对对，
因为就涉及到出版物的话，这个方面会比较严格。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是一个小细节啊，就是不管是这个刚才说的这种，就身份表述也好，还是一些其他的东西，就是很多东西当你印成出版物的时候会要非常的谨慎，这也是为什么这种实体的出版物校对非常的多。这个我估计可能 FJ 你当然没说，但是我觉得你们应该对这个要求也是很多，这个以前在我们网站的时候应该没有，基本上没有这个过程。
是最近就有遇到过，就是我看我就是出个书，然后我在校对嘛，我在校对同事做的内容，我说你这个使命召唤你为什么写缩写 COD 啊，这样太不正式了吧，他说出版物没办法，那个词不能出现啊，你只能 COD。
哎, 哎，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哎。
这个问题不太好说，但是这个确实也是一个问题。
很正常，很多。
就是这个校对要涉及的很多东西都非常的严格，甚至说标点符号的要求，
嗯，
用书名号、用双引号的要求，都比我们平时在网站上写要严格的很多。我还记得当时我刚到编辑部的时候，就我刚到那个杂志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操，我们光培训校对就培训过好几次，加起来可能得有几天的时间。
嚯
啊！因为这个工作真的是你平时要经常参加，经常参加。只要是工作，可能你几乎是每周可能都要去校对很多东西，而且这个东西不是你写的，有别人写的，所以你得很清楚什么样的是对的，什么样是错的，才可以。
哦
啊，就因为你看的这个文章都不是你写的，甚至它都不是你熟悉的东西啊。你读一个完全新的东西，那你必须得很清楚这个底线在哪里，哪些东西是不能碰的。啊，什么样的错误是必须要修改的啊？这个是一个怎么说？我可能也是刚才讲到，就刚才 FJ 没有讲到，但我觉得应该也是你新工作的一些变化吧。我觉得我们继续可以再稍微聊一点其他的东西。就不管我跟其他的以前的这些编辑录什么样的节目时，我都会想要聊一个这个跟游戏编辑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个事儿，就是玩游戏。
哦，
这个你们应该还记得，我以前经常我们聊起过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一直觉得做编辑这件事情，那可能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你说是技能也好，你说是他的这种天赋也好啊，就有这么一件东西非常重要，这个事情一直很重要，在我看来，就是他必须得一直喜欢玩游戏。你们俩现在怎么样？三星 FJ， 你们现在觉得你们还像以前那样？还会那样喜欢游戏吗？热爱这个游戏，玩游戏这件事情吗？
就在录这个电台之前的几个小时，我刚刚下单了一台 Steam Deck，
厉害。
然后昨天是录电台，今天是十一号录的电台嘛？昨天是一月十号，然后一月十号是索尼精英手柄补款的日子，我已经补完了。
我操！牛逼！
我觉得这个已经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
你这个每月的开销还有大量的就是非常高的比例都是还是在游戏上面是吧？
对，我很大的开销。我现在这个开销比较多的一个是游戏，一个是漫画。然后前一阵子其实手办开销比较多，但是随着我的这个单独租的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放下我的手办之后，我还是放弃了，然后就现在手办只有这么些，开始继续买漫画。
哎、
因为
你这几个东西，你这几个东西，游戏我就不说了啊。
啊，
这个手办啊、模型、玩具啊，还有这个实体的这个书啊，尤其是正版的这个书啊，这种日版的这些漫画书啊，这个都是天坑，都是巨坑。
对，我
这
在追剧的时候就经常买
塑料人、纸片人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巨坑啊，没有底的无底洞都是。你接着讲。
啊，就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自己对游戏态度，玩游戏本身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就是像一开始说的，我基本上什么游戏都会玩，就是原来的话，可能很多时候是这个游戏出了，我可能知道，但是我没有时间玩，或者是没有精力去买。但是现在的话，基本上是一个游戏，我可能都能玩到了。基本上出了一个比较有名的游戏，我都会玩。我今天刚刚预购了那个 Switch 版的 P4G 和 P3P， 这两个也很便宜嘛。2000日元一个，然后我就预购了。然后
你 P 四 G 以前没玩过吗？
玩过，我没白金，因为没刷出来250个驻颜，我就放弃了。
我操！
然后春节还准备玩 Forspoken， 虽然这个游戏大家都不看好，但是这个我抢先啊，跟同事说我要接这个锅，因为我想玩它。这个就我说一个工作的动力就是
那个游戏，我操，我一看就不行玩。
我也觉得不行，但是我很想试一试。然后之后还有什么海贼王呀、死亡空间啊，这些都会试一试，就不一定打得完，但是都会试嘛。就玩游戏、
P3P 很值得玩一玩。
P3P 我还真没有玩过 ，PSP
这个是真的是神作，非常牛逼。
嗯，可以试一试。就玩游戏本身，但是这么说啊，就是因为玩游戏很多，其实其他方面的事情，其他方面的时间就会耽误很少，也就是会有很多耽误的地方，也不是说耽误，就是占了很多其他事物的空间时间。就像原来在上海的话，我就周末的时候有可能会去出去看一个展啊，或者看什么演唱会，因为当时在上海没有什么、
啊、
没有什么
业余生活很丰富，
对，就是出去看看展啊，看看什么博物馆啊，看看演唱会啊什么的，逛逛
现在不会了，
因为深圳没有这些东西。
深圳就是
深圳真是一个文化荒漠。
我这次去好多人都跟我说这个问题。
对，
我
也跟你说了，
我还问
有没有逛的地方。 我说没有。
对啊，因为我问过不止一个人，我说就因为那几天我到处跑嘛，见这个见那个，然后但是有一天我其实是行程往后延了两天，就是因为要见人，结果呢有一天下午就没什么事儿啊，就空出来了，我就说空着不行，我得干点什么，我就问大家，哎，哪里可以逛一逛呀，就有时间可以去哪里看一看呀，是不是？然后结果人家都会问，哎，你要买东西吗？你要 shopping 吗？
对，
就
是要买东西吗？嗯，对，
我说我不买啊，我说我没钱不买，他们说那没有。
然后我就想去一个外文书店都找不到，就很难。
哎，这个真的是不一样，
也没有博物馆啊什么的，你看都是互联网，
啥也没有。
对，都是互联网。这
个、深圳就是我们深圳就是给人感觉我们这就是搞钱的地方。
是的，是的，
我们就一心一意搞钱，别的心无旁骛啊，就是搞钱。
对，都放在游戏啊，或者在家上。
你觉得你这几年就是有变化吗？就对游戏这个玩游戏这件事情？
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变化。就如果说是喜好的话，就是或者说是对游戏这个东西的喜爱程度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变化的。
嗯，
就我觉得我跟三星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就是一个很，就是你一眼看过去或者看它的描述，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游戏的人。然后我就是一个，我说出来的这个状态可能会让人觉得你是不是没那么喜欢游戏。我想一下，我很久没买过游戏了。哎，不对，我今天刚买了一个，我今天刚买了今天发售的一个国产游戏。
你仔细想想，你不可能。
就真的我
干我们这行的，不可能不买游戏。
就很少嘛。我看了一下，就是之前不是很多人都在看自己的2022年的一个总结嘛？就各个平台上面今年玩了时间最长什么游戏啊，玩了什么游戏？然后我一看，时间最长的是 FIFA 23。那这个 FIFA 23确实是我自己买的，确实是我自己买的，但是就这个是一个例外的，是一个例外吧。就如以往这个 FIFA 系列，我都是等它进 EA Play， 那它就进 XGP 嘛，就这几年就是那都是直接就用这个订阅服务玩的。那23这一次是比较特殊，是因为它这个生涯模式的一些改进很吸引我，然后我就买了。
嗯，
然后如果不是这个事情的话，我是不会买它的，就不会首发买它的。就
但是呢，有一个潜台词，其实就是你一直玩FIFA嘛。
对，是，就是
对吧，一直是系列的玩家，而且每代都玩嘛，对不对？
对，就是我的一个状态，我感觉是我是一个很少买游戏，然后就经常玩的游戏都是比如说 PS 平台的就是会免的，然后XGP 上面Xbox 上面的就是 XGP 的。
哎，不，你这个不对啊！
啊，什么？
你这个会免也好，或者说进到这个就是这种他的这种游戏的这种服务的库里面的也好，这个你没有买它，并不等于其实你并没有表示你不消费这个东西、啊。
不是，就是我想说的是，我想说的是有很多比如说时下热门的游戏，其实我是并没有第一时间去玩它。
哦。
啊，
就
这个我再说一个，有没有一种可能啊、
嗯、
我推测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其实你在 VG 或者在 UCG 这样的地方工作，其实你并不需要总是自己买，
又需要买，我很多游戏也是
有这方面的一个原因，比如说在 VG 的时候，
对吧？
但是这个我觉得有一个需要坦白的是，比如说我在 VG 这几年基本上我玩过的游戏里面大部分都是因为工作安排需要玩，所以我玩了，就大部分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问题，
是吗？
严格，
我
工作也是很正常的。
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啊，就玩一个游戏，然后也很喜欢它，然后或者说可以玩得很好，然后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好，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我觉得自己其实有很多游戏看了会有一点想玩，然后最终其实是没有买。
嗯，
这个有多方面的原因，就首先第一个就是我接触主机其实比较晚，然后其实有很多游戏积压了就没有玩到，还没有玩，那所以我就会想着这些东西，比如说它在会免里面，然后我其实随时可以玩，但是我还没有玩，所以我觉得我在玩它之前不应该买新游戏，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我觉得 FJ 对自己的要求真的是太严格了，这是真的不需要因为这个。
我的坑已经填不过来，我都不在乎这个坑。
就是三星是一个极端，你是另外一个极端啊，真的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就是这种，就说觉得自己好像不喜欢游戏了，或者说对这个游戏没有那么喜欢。我觉得你这个状态是还是很可以的，
就
一年会还是会玩很多游戏。
我觉得就如果说
把它转换成一种工作，
如果说喜不喜欢的话，那非要说的话，应该还是喜欢吧，因为我自己认真思考了一下，就是如果假设。这个游戏这个东西在我的娱乐里面我把它去掉，就比如说我就不玩游戏了，我还有那么多的娱乐方式了，
嗯，
是吧，那行不行，我自己想过这个问题是不行，就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对我来说无法取代的一个娱乐方式吧，所以我觉得非要说的话，那我还是喜欢游戏的，只不过就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吧，就玩的比较少，
就我觉得是一个
很严谨，
不追求流行，就是不需要追求流行，就是这个游戏刚刚发售了，我一定要第一时间玩。但我可能就是这个游戏发售了，我要先试一下，就不一定打得完，我要先试一下。
我们顺便聊聊呗，你们去年玩的最多的游戏是什么呀 ？FJ 应该就是 FIFA 23了。
对，
嗯，
是的。那其实我除了 FIFA 之外，就一直在补那个 XGP 上面，就因为毕竟觉得我买都买了是吧？这个汇集，那我基本上有个习惯，就是他每次新入库这些游戏我都会试一下。就
薅羊毛不能错过，
没错，就是哪怕我不把它打通，那我玩个十来分钟半小时也得先试一下，
确实我也是这样，
是吧，
这样才划算，
对呀，
啊，这值，买的才值，
对，所以其里面也玩到有一些游戏是玩的时间比较长的，比如说那个吸血鬼幸存者，这个其实也是很多人都在玩嘛，对，
三星呢，你去年玩的最长的是什么？
我去年玩的最长，如果按照这个 PSN 的那个官方统计，我去年玩的时间最长的游戏是《老头环》，因为这个他统计了两个版本的时长加到了一起。
啊，哦，这样的，哦，
啊，那
你其实是，那你其实是玩了一个版，然后双白了吧？还是说
没有？我是两个都玩了一遍，两个都玩了。
哦，那这个没问题啊。那
对，这个没问题，
啊。我还以为是你是玩了 PS 版，然后拿 PS 5继承那个记录呢。
啊，没有。然后就是如果不算工作方面啊，就是什么《老头环》啊、《战神》啊这些以外。玩时间最长肯定是堡垒之夜了，这个运营持续运营游戏，这个不用说，肯定是堡垒
持续运营游戏还是牛逼啊。
对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些其他游戏，比如说我那个 PSN 上统计的，除了这几个游戏外，还有一个是《幽灵线：东京》啊，这个游戏我在十二月的时候白金了，没想到它居然排在了我 PSN 的游戏的时长前五，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我中间有挂机的时间，但是我大概也是打了10-20个小时。
你花了很多时间去收集那些毫无意义的，
不要再说了，太可怕了，那个魂，我的天哪，那个游戏太疯狂了，那个收集的内容。然后还有一个游戏我打时间很长，是11月初推出的手游 Niki， 这个 FJ 也玩了。
对，我
哪个游戏？
就是那个屁股在抖的射击游戏，
射击的时候屁股在抖的。
哦，我靠，为什么会玩这个游戏啊？
因为屁股会抖啊，
因为屁股会抖啊。然后但是实际发现
很合理，
对，实际发现他的屁股已经都被很多的衣服盖住了
啊，
这个进行了一定的和谐，
嗯，
然后我是属于这个每天上班坐班车的时候没什么事儿会打一下，所以到现在这个每日也没有断过，就每天可能打班车来回一个小时，然后结果
以后
这么算起来也很多了，
以后你坐单车就可以不要玩这种手游了啊，你就可以玩你的 Steam Deck
啊，对，我现在就在想这个 Steam Deck 可以玩堡垒之夜了，
哎，我靠，牛逼！
你知道，我就年初2月份去上海去参加地平线的活动。地平线活动的时候，有一天特别特别冷。那一天我本来想出门，但是我当时从深圳带到上海的衣服特别少。我出去赶做了个核酸，我操，那时候还能做核酸。做了个核酸之后，给我冻坏了，我就回到了那个寒酸的小酒店里，打了一天的堡垒之夜，开了热点打了一天，拿着 Switch。我都觉得
堡垒之夜的网络状况真好，
真的很好。我就不想说他那个开着手机的热点都能用 Switch 连上网打，
牛逼
啊！这个应该是去年最多的游戏。然后我顺便说一下最近在打什么吧。我最近，
我刚要问，
对啊，最近除了这个 Niki 啊，每天都要打以外呢，我在打一个六爷，你作为一个月球人应该会很熟的游戏《魔法使之夜》。
哦。
你是之前没玩过，现在
没玩过，
玩
我没有玩过月球行月的游戏，这个
这是第一个，
对，第一个
啊，
然后因为它有中文版，
那怎么样啊？印象怎么样啊？
我现在打了可能5-6章，感觉它 跟我之前玩的一些音就是视觉小说或者这种 AVG 不太一样，它跟画面还有音效的结合做的真的很好，它的画面也不是完全那种静态，它会做一些那种动感的那些特效。
是，毕竟这么多年了，你还做以前20年前的那种，肯定说不过去嘛。嗯、
然后它这个配音虽然我听说是新配的，但是这个感觉很好，哇，配的太棒了，只是还没有打完，就是感觉。可能春节之后或者春节的之前这段时间，事情比较少的会打完，而且听说白金很简单，所以就
这种游戏把全路线打完一遍之后，就肯定你白金了，它没什么东西让你很容易，难度非常低啊。你要真是想增加白金的数量，您你就可以多打点这种游戏。
然后我还用啊这个手机，就是不想坐在显示器前一个个看一行行的文字的话，我就直接拿手机那个远程遥控玩了，躺在床上。然后手机连一个手柄就开始玩了，
我操，可以啊，
对啊，就
是、
很舒服，这种就感觉不像在玩游戏一样。
不行，我要玩主机游戏，我必须得坐在电视前。
然后最近每一两天晚上，每周可能有三四天晚上会跟朋友打《战争机器五》
。哪个战争机器？
就是《战争机器五》，就是
五代
的《战争机器五》
啊，
五代。因为就他叫我说他之前《战争机器五》没有打完，然后问我想不想玩。我说我没有，正好我战争机器我没有打，我就趁这个机会赶快打完，然后我们就开始打这个游戏，就看到了，就是感受到作为一个19年的游戏，它有很多现在游戏的即视感，也不知道是他学的别人呢，还是别人学的他，这个说起来可能会出事儿，所以我就
得看哪个游戏吧，
对，就很危险、啊，
你就不展开了。
哎，各种即视感，然后就是 Xbox 上游戏、PS 上游戏，除了刚刚说魔法使之夜外，还有最近每天中午午休的时候会打杀手三，因为。最近听说他要改成杀手暗杀世界，作为一个杀手的真正爱好者，我就又捡起来了，因为奖杯没有打完这个 DLC 的奖杯，就每天中午打一会儿这样反着打，打的游戏很乏，我一直打的游戏就是这么乏，我很少有
这个游戏涉猎范围确实是非常
就是我除了工作以外很少有一口气打完某一款游戏的情况，都会打一阵子停一下，打一阵子换一个别的，或者每天打两三个游戏这样换着打，就除了工作以外。
我跟你就不太一样，我基本上一个游戏我没有你白金的游戏多，
嗯，
但是呢我只要玩一个基本上我都会想办法把它白金了，
努力一下是吧，
就是努力一下，对，就是因为我确实玩的游戏没有那么多，跟你比起来就差远了，非常少啊、但是我相对来说类型上我是比较丰富的，就
是
除了我真的是生理上接受不了的，比如主视角射击，就我一打就会晕，这个就没办法，但以前我不晕，但现在晕了，这个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我虽然很喜欢这个类型，但我就玩不了了啊、但是基本上就是只要我能玩的我都会去玩。2023年的话，这个你们有没有什么这个非常期待的或者说现在特别想玩的游戏？
我觉得要说很土的那些意见，也不是说很土啊，不是对游戏有意见啊，这个是生化危机4和这个王国之泪，这个都我觉得说烂了，
就是大家都会、
对，大家都会选这个游戏、
嗯、
其实我、
嗯、
你给我列这个提纲的时候，我就第一个想到是生化4，其实没有想到王国之泪，对不起菲尔达，我确实没有想到。第二，然后下一秒我就想到菲尔达我必须要期待一下，但是其实想了发现这两个游戏都很大众化，比如说还有最终幻想16，这游戏都很大众化之外，我觉得我最期待的游戏是死亡岛2。
哦
啊，
我
这个游戏为什么呢？
因为啊，先是说死亡岛这个游戏本身就很死亡岛2这个游戏本身就很怪，因为它已经公布了很长的时间，然后中间几次一手啊交给不同的开发部开发，发行商我记得也换了，
大家都以为它不行了，
对，大家都以为它不行，然后它复活了，然后它确定今年发售了。然后怎么说呢，就是死亡岛这个游戏和后来当时 Techland 一开始做死亡岛，后面他们做消失光芒，我对于第一人称操着冷就是棍子棒子打僵尸这种游戏还是很感兴趣的，很喜欢的。消失光芒我非常喜欢，
冷兵器打僵尸，
对，它没有，它其实枪械什么的都比较少嘛，然后消失光芒加了跑酷的效果，死亡岛更多的是 RPG 或者是那种生存的感觉。这次死亡岛2把我引真正勾起来是最近可能是12月吧，12月应该是 TGA 还是什么时候发的一个预告片，我的天哪，太血腥了，太爽了，就各种啊，就不能描述的爆啊、
嗯、
这个爆
明白，
哎呦我操，我就发现哇，
是丧尸围城不也是这种感觉，
对，他这次就是这个丧尸的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可以破坏啊，你可以把、
嗯、
啊眼睛啊这个鼻子这个嘴啊用各种的武器、
哎、
各种的元素，
我不要再描述细节了
啊反正就是 啊，好爽，我就觉得 应该会很爽，我就
可以，
这是属于一种什么心态，就是对于它没有太高的期待，不像说啊塞尔达啊非洲幻想16啊生化4啊这种游戏，我它一定是9分什么10分，可能不止10分，有一个游戏肯定是不止10分的啊，这种期待。但是死亡岛2这个游戏我对它期待就是7分，但是它能让我爽就可以。你要从这个二流游戏里拔一个，那就是死亡岛2。
我感觉是属于比较猎奇的那种。
对，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大部分人可能玩会恶心的那种游戏。
FJ 有什么期待的游戏吗？今年？
我主要的也是一些比较大众化的吧，就像刚刚说的《王国之泪》啊，然后还有FF 16啊，然后我想一下还有《大菠萝4》。就是一直是很喜欢我一直很喜欢这种，就是可以就是做装备，然后做一些装备技能方面的一些构筑，我来去做
装备驱动，
对，做一个
build，
对，这样可以做一个 build 这样的一些游戏。就很多年前是玩过一段时间二，但是就总是就半途而废，就没有把这个游戏给打通。我印象中好像一直都是打到第三个场景左右就没有打下去了，就因为学业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就一直没有把这个东西打通，也挺可惜的。
那你没有玩三吗？
没有玩三，因为三当时是、当时是
太可惜了，遗憾。
是为什么来着？我忘了，好像是想不起来了，反正就是没有玩三。所以四我是很想玩的。
嗯，可以。
对，然后一个比较小众，就对我来说小众，就是这个 FIFA 嘛，还是。就虽然下次它不叫 FIFA 了，它叫这个 EA Sports FC。
我操 ，FIFA 绝逼不能算，绝逼不能算小众。
就我说小众的，对，没错。但我说小众的原因是因为我只玩它的那个球员生涯模式，就只玩这个模式就很小众嘛。
啊，就这种玩法
确实
对，
在玩 FIFA 的人里边不可能
对
不算主流也
没错。就是我是只对这个模式有期待。就是我会期待它这个东西它能够会有什么变化，就因为之前其实是最近几年它在这个模式上面其实一直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改进，像我今年去年22年我买了这个 FIFA 23，就是因为它在这方面有一个我觉得还挺大的改进嘛，所以我才买了它嘛。那所以我就会期待说它下一次还会有什么变化，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难得的一点是，大家都知道 FIFA 这个系列他真正的赚钱的地方，他的基本盘是在 FUT 那边嘛，那他完全就可以把生涯模式砍掉不做，但是他还在做，他还在改进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然后另外有一点就是说，之前其实我们在外媒的报道里面也看到了，就是说 FIFA 这个系列跟国际足联他不再合作之后，其实是少了很多限制。当时那些外媒也爆料嘛，说是 EA 这边其实他是想给这个游戏做更多的一些不同的玩法啊，不是只限制于11对11这种传统的正规的足球的一个比赛。那现在他没有这个限制了，那他会有一些什么新的东西？这个是我比较好奇的，所以我也会很关注这个游戏，
值得期待。
对，
可以，挺好。如果就听你们说下来，今年就还有这么多游戏可以玩，我觉得2023年也很有盼头啊。
对，还有星空啊，我爱星空，我爱
复杂啊。星空定了今年了吗？
他、
是的，
他说今年，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还没说，
具体时间没有说、
啊。
刚刚我想的是已经定了发售时间的。
那个节目的咱们这时间差不多了啊，这个我是没想到一聊又聊两小时，
录了这么多。
这个很多人反映我，只要我一参与或者我一主持，这个就会有延长的倾向、啊。
超时。
不知不觉就聊了这么久啊，当然这期节目最后我会剪，实际可能没有这么长，不过这期其实聊的已经挺多的了。最后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两位啊，三星和 FJ， 我之前问过所有参加这个系列节目的编辑，包括大力啊、骑士啊、氢离子啊、EK 啊，是这个还有老王啊，就我问过他们这个所有人这些问题啊，包括还有箱子啊，我们都聊过。如果说这个可以重来一遍的话，你们还想做游戏编辑吗？三星先说，三星老编辑。
这个重来，这个要看从哪个时间重来。如果是从我已经选好了我的大学专业的话，那我是还会继续做这个的，因为这个大学专业的东西确实学了之后发现，也没有什么意思。可能这么说吧，大学的专业也不是我自己想选的，就是当时是不是按照看专业说是看学校来的嘛？就是啊，我还能上这个学校，
很多人都是这样
啊，我还能上这个学校，那我只能选这个学校啊，比较分比较低的，录取分比较低的专业了。 所以如果从专业上来说，那肯定是这个还是会尽可能跟游戏接触吧。
相比之下，其实更想去，如果有机会，还是更想去直接去做游戏，是吧？
也有这个想法，就是曾经也是有这个想法过的，或者是写一写像青离子写文案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想这些的话，就是那得从很早的时候就要规划好。如果是在大学的时候突然转念的观念，就是我的成绩也没有好到可以让我随便转专业，那我还是会选游戏编辑的。
FJ 你呢？
如果能够重来的话，我会希望就从 VG 刚成立我就直接进来
啊。
牛逼，我靠，
这
句话说的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这个未来牛逼了。
你最后这句话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
升华了我
所有这几期里面说的最好的一句。
真的吗？
再多说两句。
就当时其实我是从自己刚毕业的时候就一直想做游戏相关的内容产出的一些相关的工作，那其实就是游戏编辑嘛。只不过当时就是因为当时自己的眼界就限定在广州了，然后广州其实并没有太多这样的机会，所以其实就自己毕业之后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没有这种相关的经验嘛。其实之前我在进入 VG 之前还在广州的一个手游媒体干过，就一个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基础的文字功力或者说是选题能力，就是从那个地方给锻炼出来的。我记得当时带我的那个主编是从我印象中是应该是大众软件里面的一个老编辑，对，所以当时也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锻炼嘛。那离开之后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参与游戏编辑这一类的工作的，那后来才来了 VG 这一边。所以其实如果有机会重来的话，我会希望能够在 VG 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就加入。就
是啊，那个时候可能你会经历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太我觉得刚成立的时候太爽了，你们好多人去一番，好羡慕。
对啊对啊，
这个只是个小事情，这个真的
这个很大好吗？这个很大。就我在 VG 有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我进来之后就没有机会再出去了。
这个有一个背景是因为疫情。
对啊，
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就是海外的游戏展它的这种重要性也在下降嘛。
是的，
是吧？
后来就没有那么多重要性。
就是没有疫情，我估计E3可能也够呛。挺好。我觉得今天这个总结 FJ 这个总结非常好，
升华了我。
那后面我之所以刚开始最开始的时候说这个节目可能不会再继续录了，除了刚才是最开始讲到说是因为我们几个人的状态啊，其实还有一个背景是我觉得大家最后因为各种原因离开，然后不再从事游戏编辑这个行业啊，或者说不再VG了，就是因为这个为出发点，然后我们才去开始录这个系列的节目。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早晚得有翻过这一篇的时候，对吧？包括我们自己也好，包括 VG 这个品牌做到现在8年的时间也好，早晚有一天是要翻过去，然后要去走新的路的。我们每个人也要开始新的这种生活，所以说白了其实我们可能每个人都要迎来那一天，就是不做什么什么什么的日子。
确实，
所以其实呢这个节目做到现在它就已经不像以前的那个样子了，很多东西我们的人的心态环境什么的都在发生变化啊。但是呢这个事儿呢我也不说的那么绝对，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会做很多同样的事情。那今天这期节目我觉得差不多我们就录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今天能够参与我们的这个录制，然后也很开心能够和老朋友们继续再聊以前的那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是，
然后
让我回想起了很多的老事情
近况啊，大家也非常想知道，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时不时的回来聊一聊挺好的。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呢会同步更新到玩家聊天室啊，这个虽然是新节目，现在内容还很少，但是我们以后会至少我计划会一直把它做下去。
OK，
然后本周日应该是1月15日我们会在上海宝龙这边，也是我们一直办线下活动的老地方，会再办一场线下的这种聚会。我们会和大家一起聊聊春节，陪大家一起春节过年啊，也会聊天也会玩游戏，然后已经有挺多的朋友报名了，然后希望其他有条件过来的吧，因为毕竟是在上海嘛，对吧？有条件来上海或者说就是人在上海当然是最好的了，有条件的朋友可以过来一起跟我们一起玩，一起聊天，一起玩游戏啊， 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然后迎接春节，好吧。那今天这期节目应该也是我们春节前更新的，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最后一期了，我觉得。反正我们在这里也提前给所有VG聊天室的听众朋友们啊，拜个早年，好吧。
哎，早年，
哎，祝大家兔年大吉，新年万事如意，好吧。
是，身体健康最重要。
万事如意啊。
嗯嗯嗯，
多玩游戏，多玩游戏，多买游戏，
分享最美好的游戏时光嘛，对吧？
哎，
对，
嗯，好，那这期节目我们就到这里。
哎，
我是六段音速，
我是分心，
我是 FJ。
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